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互作用，尽拔其性，无垢光尊常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有共同的前行、不共的前行，还有后面呢，往生极乐世界的破瓦法啊，这样的。那么对于我们修学佛法呢，这个次第啊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就是说，如果在生于佛世，或就是说在以前中国古代的那些，就是说是唐朝等等的这些这个为主的朝代呢，那个时候众生的根基啊相对比较利，相对比较利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对于一些这个家行啊，对于其他的一些次第啊，他不一定那么明显啊。这样虽然这个次第的修法很早就有了，佛陀在经典当中已经讲过。祖师们在其他地方也讲过，但是那个时候的对次第的一些，他的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要求呢不是那么高啊，因为所谓的次第呢，就是说针对一个一般的普通友情啊，就逐步的达到了一种较高的标准的一种这个过程。那么如果他根基已经很高了，那么这个次第呢就是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说以前那些就古代的一些禅宗，他证悟的也特别多。密宗的修行者呢，他证悟的也非常多，是这样的。那么越往就是说五浊恶世啊，众生的根基呢就越来越钝了，然后呢就是说罪障呢越来越深厚。如果没有通过次第来逐渐的把自己的一种钝根调伏成为利根的话，那么我们要相应于这些了义的修法，要很快调伏自己的烦恼，那么就说是这个很困难。所以说这个次第的法要呢，对于就是说是这个中根者、下根者，尤其是下根者为主的这些修行者来讲的话，极其的关键。先把下面的基础打牢了，然后再就是说修持上面的法，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成就起来呢，它就有一种保证吧，一种保险。否则的话，如果自己的根基是一种中下根，法呢是一个上根人的法，这个时候呢，根基和法之间呢没有对应，没有相应。没有相应的话，就是说法虽然从法的侧面来讲非常了义，非常殊胜，但是这个相续太恶劣的话，对于这个具有恶劣相续的友情来讲的话有调伏的作用不明显。种善根倒可以反正法术越殊胜，那种的善根就越好越超胜，就这个种子呢就会非常好。但是如果这个种子是很好，但是这个田地这个田它如果是个盐碱地啊，田的质量太差的话，那么就是说最更好的种子，再好的种子，那么在这个贫瘠的田地当中也没办法正常的生根发芽，它的作用体现不出来。所以只有当我们把这个田治好了通过方方面面的这个把这个田治好了，那么这个法也是很殊胜的，种子很殊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顺利的在这个非常良好的肥沃的这种土地当中种下这样一种就是开花结果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田地啊，这个因缘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如果这个种子是很好的，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土地也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个因缘不对，比如说有些这个种子呢可能适合于在南方的土地或者黄土地上面长，有些呢可能就是说种子呢适合于在黑土地上面长，有些呢可能适合在沙地上面长，不管怎么样，那么这个呢因缘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一方面我们的根基要这个逐渐的从钝根变成利根，第二个呢我们要语言这些殊胜的法要，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一些法缘到底是怎么样，这有时候呢也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些呢在其他地方讲，但是主要来讲的话还是说把我们的一种善根，把我们的一种善根培植起来，把我们的一种罪障呢逐渐这个减弱，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真正的殊胜的法要就很快可以发挥它的一种作用，这个时候就是说修法相应了，或者我们进步了，烦恼调伏了，如何如何，这一方面都可以出现。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从共同加行到不共加行等等的这一系列的修法，最终呢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器。那么如果我们变成了合格法器了，什么样的一种正法呢都很容易相应。因此说呢现在我们要学习，那么学习的一种内容呢是第一部分，就是说是共同的一种加行。共同加行呢就分了四个引导，四个引导前面呢我们学了这个暇满难得的引导，寿命无常的引导，轮回过患的引导，然后这个已经学完了。 那下面我们学的是因果不虚的引导。那么一方面要学，一方面要修，所以学修学修嘛。所以我们学了之后不修呢，那么这样一种法呢，也没有办法在我们相融入我们的相续，也没办法调伏我们的心。所以说学就了知了，学的这过程当中呢，身体就定解了。然后呢，还要去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观修。观修呢，就是说修行分两部分，一个是坐上的，一个是坐下的。坐上的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就对于这个引导文，不管是直接圆这个法本，就大圆满前行的原文也好，还是说三处三上引导文的这个引导也好，不管哪一种引导，反正呢我们在坐上要观修它的法义。就是说因为打坐的时候，它思想是比较集中的。集中思想去观修比较容易去入于他的一种法义的真相。然后在起坐之后呢，在就是说是这个起坐之后的那些行住坐卧工作生活等等的一种过程当中呢，把自己观修的这个法义，你在观什么，你在下坐之后就用什么，就把它呢就是说用在你的生活工作过程当中去，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是可以把坐上坐下都可以连起来，再加上极致进藏啊，然后就说是这个祈祷上三宝加持等等，这个方面都可以很快的相应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修行的方式啊。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业因果当中呢，我们现在就说是这个因果业果。那么其实有些时候呢，这个业对我们来讲呢比较抽象，所以有些就地方我们直接这个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业就是行为啊，行为的意思，行为就叫业，行为就是业。那么你做什么样的行为，它就有什么样的后果啊，你做任何行为都有任何后果，所以说任何的业它都会有它的一种后果，是这样的。那么有好的行为就有好的后果，不好的行为就有不好的后果。身体上面的行为，语言上面的一种行为，心里面的行为，说生与意三业。所以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生与意的一种行为，它都会它有它的一种后果。所以说就我们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呢，我们要了知它的一些前因后果啊，他如果你这样做，他会承担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后果？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呢，我们再来讲，你要想清楚，你一定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要负责的，是这样的。所以你今天做杀生的这个行为，那么你就准备为你以后杀生的后果负责，那么这个叫果报啊，这个叫果报。如果你觉得这个果报太严重了，我就说是负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你负不起这个责任，你就不要做，我们就说我们要断除杀生，你就不要做。或者就是说呢，我负不起这个责任，要么就忏悔也可以，然后错了但是我就忏悔。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就说是这个这些前因后果我们都要了知，了知之后呢，我们就会有所顾忌，或者就是说该取得该舍得，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可以就说是这个在这个还没获得解脱之前啊，在业果取舍上面呢，就说是这个立于不败。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业果呢，当然就是或者这个行为呢，也有相应于解脱的行为，比如说以出离心啊、菩提心等等，就是说摄持的一种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呢，它就会引发这个解脱的暂时的解脱和究竟的解脱的这个果。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这个了知，也需要了解。所以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因果业果不虚的一种这个引导。那么不虚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行为和它的一种果之间呢，它是不会虚耗的，不会错乱啊，不会虚耗。你做什么样的一种行为，做什么样的业，它一定相应于这样的业呢，它会就是说是出现它的它的一种后果。那么这个是谁在操纵，是吧？谁在后面操纵？没有谁在操纵。那么这个叫做就是说是这个缘起的自然规律啊，这个缘起规律没有谁在有一个什么机构啊，有什么样一种人在里面担任这个法官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都是这个自作自受。这个业果规律呢，就是一个最公正的一种这个裁判，就是最公正的法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真实的相信了一种业因果，那么如果真实的这个相信了或者产生定解之后啊，那么我们会主动的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会主动的以善良的心去摄持我们的行为，我们会主动的以我们能够就是说是获得的，比如说出离心可以获得的菩提心，或者说我们可以升起的空性的见解等等，来摄持我们的行为。因为就是说你的动机或者你的发心怎么样，它的一种行为呢会跟随你的一种发心而变成那种样子。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它的一种这个走向啊，它的走势，它就会按照我们的所发的心和行为所就是说决定的那样去这个呈现。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是这个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就说是这个业因果部分呢，就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十不善业的各自的一种相，从生三与世到意三的那一种十不善呢，我们已经学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呢，是第四个问题了，十不善之果啊，十不善业之果啊，这个前面我们讲了它的一种行为，就它的因嘛，因果的因我们已经讲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讲这个因果的果，只有我们同时知道了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我们才可以统一的全面的做一个辨别，然后做一个取舍的一种决定。如果只跟你说因，不跟你说果，那是你就可以啊。那么就我做了造了这个又怎么样？他就会不在乎，是这样的。我杀了生什么？偷盗又怎么样？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不会在乎。但是呢，讲了因之后，紧接着讲果，把因和果连起来，连起来，有的时候再辅以这些事例啊。平常我们讲公案。辅以这个事例呢，要更加有说服力，是这样的。案例配以案例的分析呢，更加是有说服力。所以像这样因和果，我们同时了之之后呢，我们就会对因果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方方面面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种客观的认识。所以说，既不会说这个果无因无缘，也不会因为这个我造了这个行为之后呢，不会承担任何后果。那么就是说，好的事情做了之后呢，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后果。那谁愿意去做好的事情呢？然后就是说，不好的事情做了之后也不会有不好的后果，那么谁也不会去顾忌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恶业恶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他一定我们了知之后呢，除了有些世间层面的，比如说你杀人呢，或者做了不好的事情别人给你谴责啊，舆论压力啊，或有的时候是就说是这个刑法或者法律的制裁啊等等。然后你做了好事之后呢，别人给你奖励，给你相应的名誉。或者你内心当中觉得很舒适，这些呢是世间层面的一些这个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的一种这个关系。但是呢，在佛法当中还有更深层次的，不单单是这些我们显而易见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关系，还有一些就是说牵扯到前生的因和今生果的关系，今生的因和后世果的关系。这方面呢，一般的世间的智慧他就没有办法，没有无能为力，他没有就是说是能力抉择这么细致了，他也不会这样讲。是这样，所以对我们而言的话，就是说是所谓的一种因果取舍。除了现实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得到的，大家能够相信、觉得得到的之外，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牵扯到前生后世的一种因果的关系呢。对我们来讲呢，尤其是重要的，非常重要。尤其是现在我们讲的是相应于轮回过患，相应于轮回过患的这样一种这个层次啊，像这样做观察的时候呢。他就会就说是这个更加清楚了，因为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十善业和十不善业，他和前面第三品当中的这些善趣恶趣关联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以轮回的心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只能会得到轮回的果。但是呢，我们就怎么样，既要取舍因果，又要从轮回当中解脱呢？那就必须要以出离心以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态摄持，然后去做这样一种这个取舍的话，才可以成为解脱的因。那么就是果报呢，我们下面就次第来就来学习哦。那么就是说，十不善业之果分四：一、易熟果；二、等流果；三、增上果；四、适用果。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它的因，然后要知道它的果。前面没讲了。那么现在我们很多的果呢，是它以前的因的成熟；现在我们的行为也会在以后成熟它的这个果报。如果我们知道了现在的苦果是以前的一些。就是说是恶因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减少很多的这些怨天尤人减少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埋怨，还有迁怒等等等等，像那种心理上面的一些这个痛苦我们就可以坦然的接受这个果痛苦的一种这个痛苦的一种现象已经没办法避免了，但是可以避免它的一种这个可以说加深它的伤害这种伤害来自于什么呢？就是说。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没办法了知他实际情况的一种心态，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个心态就是说加深一些现在所感受痛就是说痛苦的一种程度。那么我们在知道这个是自己的前因以前的一种业因，就是说导致的果之后呢，他也许就是说我们生病的时候，他身体上的痛苦并没有减轻，但是呢，他可以不会叠加，他不会就是说本来很苦了，然后再加上我心里面又产生怨恨呢。又开始就是说是心里很郁闷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加重，他对他的痛苦就会加重，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说知道这个是我以前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还别人钱，还别人钱的话，本来我就现在有一笔钱的，但是这个钱必须要还给别人， 但如果自己忘掉了这个事以前借过别人的钱，我们就觉得这个凭什么把钱给你？是这样的，他就内心当中就会很反抗，而且原这个人就会产生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导致自己的痛苦。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想到哦，这个是以前借过别人的钱，该还呢？他如果就是说承认了这个事实，他内心当中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一种，他虽然钱还是要还，该还的还是要还。像这样，但是他的内心当中完完全全的一种承认了这种现象的话，他内心当中就不会再有其他的一些心理问题了，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对于以前的因和现在的果的关系捋顺了，这个事呢也会给我们的一种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是要因为我们会看破很多，放下很多，他不会再就说那种这个没有意义的怨天尤人呐、抱怨社会啊、抱怨很多很多，是这样，他不会有这些。然后呢，如果知道了现在的因和后世的果的关系，那么我们现在就会约束我们的行为，该做的和不该做的辨别清楚，然后在行为上面去做取舍。这个事呢，会对以后的一种离苦得乐的这种这个这样一种果报呢，也会有一种这个很好的引导。所以这四个当中呢，就是艺术果、等流果、真善果和适用果，是这样的。那么这四种果呢，后面我们都要一个一个去宣讲。首先是一个总数啊，十不善业中的每一种不善业都有四种果报，也就是艺术果、等流果、真善果和适用果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十不善业当中的每一种不善业，从杀生乃至于邪见，那么从第一到第十，每一种不善业呢，它都具有这个四种果报。那么四种果报就是方方面面的主要的果报，还有一些附带的果报，有些成熟在环境上面的，有些是真上的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这个四种果报，这个方面我们都要了知。那么只有全方位的了知了这样一种这个果报之后呢，才会对我们现在的一些行为就不善的行为呢有一些约束。也只有我们真正内心当中接受了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法则，接受了之后呢，就是我们才会自觉的去遵守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法则。所以说，如果假如说，当然这个也不可能的事情。假如说这个都能够这样去做的话，按照因果的规律去行持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非常和谐了，因为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啊、愤怒啊、或者害心啊、或者邪见呢、也没有很多的这个偷盗啊、杀生啊、邪淫啊等等等等，这些导致整个就说是这个人心就是说是这个导致自己的人心比较就是说污秽的。导致这样一种这个家庭不和谐的，乃至于社会不和谐的很多因素呢，都因为了知了正确的一种取舍，那就是说自然就会安定这样的。当然，我们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这个实际这个是我们愿望就如果理想状态就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按照这个娑婆世界，按照这种五浊恶世呢，只能是一个希望。但是在其他的净土啊，或者一些比较发达的一些，不是说我们经济发达啊，就是说它一种精神比较发达的，或者就是说那种，对于修法比较发达的地方，那就世界来讲的话，这些完完全全就是非常和谐的一种状态。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呢，就是说是这个艺术果、等流果、真善果和适用果。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艺术果。那么这个艺术果呢，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叫艺术。艺和熟它是这个两层意思。熟嘛就是成熟嘛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艺的意思是什么呢？艺的意思就是有几种艺。第一个呢是艺时而熟。什么叫艺时？时就是时间的意思，艺时而熟。那个艺就是就是说不同的意思，艺时而熟。艺时而熟就是这个艺术果这种果它一定是在就是说其他时间成熟的。它不会马上做马上成熟，马上做马上做这个不叫艺术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艺术果它一定是一时不同的时间，尤其是这个一时呢，它很多时候就是直接讲后世，乃至于再后几世，这个叫比较明显的一时而熟。那么当然还有就是上半生做下半生成熟的，这个后面还要讲啊，那这个不多啊，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艺术果它主要是后世的一些主要的果报。所以这个叫艺术，一时而熟，它就很明显。平时我们讲的艺术果呢，这个一时而熟讲的比较多一些，一时而熟讲的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就今生造了，比如说今生造了一些放生呐、或者今生造了这些善业，它在后世会成熟。今生的杀生偷盗，后世会成熟。所以这个叫艺术果，一时而成熟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叫艺术果。还有一种这个艺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异类而熟，类就是种类异类而熟就是它的种类不一样。为什么这个种类不一样呢？比如说就是说这个它的因和它的果之间它是种类不一样的。什么叫种类不一样呢？它会不会错乱？它不会错乱。但是呢就是说 它的种类不一样的意思，比如说《聚神论》等讲的时候，比如它的因呢，它一定是善恶，它的因一定是善恶，不管是就是说是它的一种造所造的一种业果的因啊，要不然就是善的因，善业，要不然就是恶业，绝对只有这两种，无记业没有业果，它力量太弱了，没有业果。所以说就是说能够引发业果的一定是善恶两种，啊，善恶两种它是有业果，所以它的因呢是善恶，它的果呢是无记。它的果是无记，它的果不会是什么善恶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的一种安乐，是吧？你这个安乐，就是比如说你的一种因是善业，比如说这个放生，放生它这个因是善业，成熟之后呢，要不然就长寿，要不然你就安乐，要不然无病。这种长寿、安乐、无病，它没有善恶的，它就是快乐的本性，它是无记，它本性是无记的。所以就是说，还有呢，它的这个恶也是一样的，它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业果方面的一种痛苦，痛苦的果报，比如说就是说他痛苦的果报的话，就是说你自己的因呢一定是杀生偷盗等等这个恶业，它一定是恶的，它不是无记，它是恶的自性。成熟之后这个痛苦，它的痛苦呢它是无记的，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痛苦本身没有什么善恶，所以说它的这个异类而熟，因一定是善恶，果呢肯定是无记，不管是一种快乐还是痛苦，它的果一定是无记法。是这样的，所以它叫异类，种类不一样。还有一种异类呢，就是比如说，就是说异类的话，比如说，用口罩的业，比如口罩的业呢，就是说是辱骂别人，是吧？辱骂别人或者诽谤佛经啊，诽谤圣者，这个是口语造的业。但语造的业会不会就直接陈述在语言上面呢？你嘴巴烂掉这些，它不一定对得这么准，是这样的。这个有的可能是等流，但是呢，就是说你语言造的业，有可能你的身体在地狱当中，就整个身体去承受了，这个也叫异类。啊，这个也叫异类，或者说你的手造的业，可能你的脚上面受报，这也叫异类哈。所以说异类成，但是呢，肯定是你自己这个毫无疑问，不会错乱的，他不会张三受报，就是说你是成熟啊，或者说你友情造了业之后异类啊，你石头去受报，这个不会，它总的相续还是不会变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你自己的相续受报，这个不会变。但是呢，它的支分上面有可能，比如语言的业，身体去受报，这个是有的，这个叫异类成熟。啊，异类成熟这样的，还有第三种异呢，就变异哦，变异成熟。这个变异是什么意思呢？就它从因到果之间有变化，不变化它永远是因嘛。比如说种子和果之间的关系，种子和果之间的关系，它肯定要变异了。你的种子种下去一段时间，它就自己的种子的形象就没有了，它就变成一个根的样子，或者就怎么样就长出来了。所以说它种子呢，它要变成果，它肯定要变异的，种子要变异才能有果。所以说你的这个如果不变异，你种下去的黄豆，你收成还是黄豆，你挖起来还是一颗黄豆，那是什么因果呢？是吧？根本不是因果了，它没有变化嘛。所以说，如果你因到果之间，它要真的要成熟，它必须要变异，变异才有果。所以异，它就是变异成熟。好，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这种造下去的因善业，造下去的是善业，它要变异，它要增长，它要变化，最后呢变成一种痛啊、或者说快乐，或者变成一种痛苦的这种自性，是这样。所以它是一种变异而成熟。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话，我们说异熟果，这个异字和熟，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要了解，否则就是说异熟果就大概知道是一个果，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清楚。但是呢，就是很多佛经当中论点上讲的这个，就大概我们前面讲三类，异识而熟啊，异类而熟，变异而熟。那么如果把这三种了解之后呢，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哦。你讲异熟果的时候，大概就知道它就不会混淆啊，不混淆的。像这样的话，异识而熟一定是以后会受报的，不会是马上受报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异熟果，当然这些异熟果啊，这些讲的还细的，就是《聚舍论》当中第二品还讲很多这些问题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讲很多一些这样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当然就是说，小乘《聚舍论》当中讲的这些因果和大乘的有些呢有些不一样啊，因为它对的根基不同，所以他讲的有的时候在大乘当中啊，他就觉得这个是说法是可能不一定了义的，这种也有，就世俗当中也不了义，也不说圣经当中啊不了义的意思。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就是说讲异熟果是什么意思。无论是十不善业中的任意一种，如果是以嗔心所导致的，就会堕入地狱；如果是以贪心的驱使而造成的，就会投身为恶鬼；如果是在痴心的状态中进行的，就会转为旁生。那么就是说这里面所讲到的话，就说是这个异熟果呢，就说是因为它是十不善业嘛，十不善业的业果怎么样呢？就是说是它的十不善业的业果呢，就是三恶趣。三恶趣怎么样去这个对待对应呢？啊，这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贪嗔痴 啊，这个一种分法啊，其中一种分法就是以它的一种贪嗔痴的种类、烦恼的种类来对应的。嗔心造的业，主要就堕地狱，啊，是这样。嗔心造的业主要到堕地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的嗔心很严重呢，我们就要想一想它的后果，啊，它的就是我们要负责任啊。你这样生嗔心，你是生了，你不控制自己，或者你觉得控制嗔心很难受，干脆就不控制，放任它。然后，如果不控制，我们就要想一想，提前就知道啊，就像我们要学法律一样。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你不控制你的情绪，你如果就说是这个做了这个事情或者违章呢，或者就是说你只能做这些坏事，他跟你说你如果这样情况，这种情况就判几年，那种情况判几年，你首先学了之后，你想一想这个代价大不大，你值不值得，能不能承受？哦，一想这个不行，不行，那你就老实点儿，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每个众生都有烦恼，都是有烦，但是呢，有烦恼不能就是说因为我有烦恼。啊，我就纯粹把它放开，那不行。放开之后呢，烦恼的本身是一种自信，自信就是一种恶的。所以说，如果你放开之后呢，它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它会直接导致它的不良的后果。那么到底是什么样不良后果呢？比如说，如果我们嗔心严重，嗔心严重，我们就要去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就要知道它的果报。嗔心我们自己都知道自己有时发脾气啊，或者生嗔心的情况哦。首先，我们就知道自己的情况，然后我们就要知道它的后果。如果经常性的这样生，它会怎么样？嗔心导致嗔心类的一种意识如果主要是堕地狱。那么堕哪一种地狱呢？就看你嗔心的程度。它反正有很多种选项啊，你选哪一种？啊，这个跟介绍产品的时候，这个就是等活地狱啊，它是什么什么样痛苦？啊，那个就是一个第二个什么是黑神地狱，那个是无间地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看你的嗔心的程度嘛。如果你很重的嗔心，那就是无间地狱啊，或者就是说是其他的一些地狱啊，它反正就会堕地狱的。那么嗔心严重的人，他就说是这个会堕地狱，这个方面我们要了知。地狱的痛苦在第三品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回去翻，马上翻回去看一下。你看，如果我的嗔心不控制，以后就在这里面去生活很长时间，而且没有丝毫的安乐可言。所以像这样，我们要以这个里面的修法是一环扣一环。那么如果把第三品的内容啊，就把第三个引导轮回痛苦，尤其是地狱痛苦这方面观修得很纯熟，那么再一看这个业因的时候啊，再一看就是说是他的一种这个哦，如果说是那种嗔心重，他就会堕刚刚我们以前在前段时间所观修的一种地狱的痛苦，这个是马上就会产生一种恐怖心，产生一种畏惧心啊，畏惧心那就不敢去啊，就随心所欲去造，即便是控制不住造了发了嗔心，他也马上要忏悔。或者一想，我不能这样，我一定要控制，控制住我的嗔恨心。怎么控制呢？赶快就翻佛经论典啊，哪个人里面讲控制嗔心的啊？一翻就翻到入信论的安仁品哦，我一定要把这个好好学，学之后要控制，通过这里面窍诀控制自己的嗔恨心啊，不能再随心所欲，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观察的时候呢，它都是每一环每一环都是环环相扣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观修每一个修法的时候，都应该特别的认真，因为你把以前的这个观好了，在学这个的观这个的时候。啊，你马上就有感应，你马上自动就把它连接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以前观的不好，那地狱是什么，是吧？它也就是说很模糊的，它也不会引发那么大的恐怖心。那么既然引发不了那么大的恐怖心，那也无所谓，它也不会说我现在要注意啊，现在我应该好好的去学这些正法，在这个嗔心没爆发之前我一定要把它调伏了啊，调伏不了啊，就是说最少把它压制住，这样的话就是我制造一个对峙嘛。就说是这个我要反抗一下，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你嗔心升起来的时候，你有所对峙的，它的果报也会轻，它的烦恼程度也会轻，那果报也会轻。所以这个方面是嗔心类它导致地狱，然后如果是以贪心的驱使而造成的，就会投身为恶鬼。那么贪心类的呢，像这样的话就会投身于恶鬼道啊，投身于恶鬼道当中。那么就是说恶鬼它主要是不知足，恶鬼道他痛苦啊，当然我们不满足啊，不是说不是不知足，就不满足，不满足就是恶鬼他自己最明显的痛苦了。但不满足怎么体现呢？就是说要不然就找不到东西满足不了，要么就永远就是说你的这个喉咙很细，肚子很大，永远满足不了，要不然就是说是你守财恶鬼，你永远满足不了，等等等等。所以说就恶鬼的心态就是那种不知足少欲，就永远处于多欲多贪的状态当中。所以要多欲多贪就是贪心的一种业，他们导致的就是恶鬼道。多恶鬼道之后他是永远满足不了的，永远不会满足。饥饿是其实是不满足的一种表现形式。平常我们就想到恶鬼的就是饥饿。但是饥饿或者没有找不到水啊这些东西啊，其实就是一种得不到满足的一种体现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说恶鬼有些大的讲恶鬼道的主要的痛苦是 得不到满足，没无法满足，是这样的，永远满足不了，每天都在找，从早上我不知道饿鬼睡不睡觉，反正就如果要睡觉，起来之后就开始找，像可能也太饿了也睡不着，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就是说特别的饿，又渴又饿，然后就是说一直在寻找这个饮食，但是就是找不到。所以当我们就是说在人间的时候，当我们就是肚子很饿的时候找不到饭店呢、啊，或者渴自己口很渴的时候找不到水，那是什么感觉？啊，那就是很难受的，但是他永远他是一直是这样的，他就没有一个停息的时候，即便是吃一点点他也会马上变化的，一方面就是说吃不饱，一方面就是说是马上要着火啊等等，那么前面的饿鬼道的痛苦呢也是讲很多的。所以如果我们的贪欲熏重的话，我们要观想啊，这个就是这个贪心的一种直接的后果啊，贪心的直接后果。所以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现在呢，如果是直接的去升起贪心的话，如果不控制不调伏自己的贪心，也会想一想啊，恶鬼的果报。所以当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这个就集中的去观想哦，这个就是这种如果就是说是贪欲心它的果报的话，就是恶鬼。恶鬼是怎么样的？第三品当中讲的这些，在真正的放在自己的心中想的时候，那绝对不行。让我去感受这个果报，我就绝对不干，是这样。所以要怎么办啊？希望不感受，但是呢，如果在行为上不做调整的话，只是希望是不起作用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苦，没有一个人希望受苦。但是如果他的一种果报成熟呢，你不愿意也要受。啊，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一种这个做的事情，你自己要承担后果的，要负责任的，就前面我们讲的。而且这个呢，就不是说你通过受贿赂啊什么什么你可以减轻的，你必须要自己要做改变，要不然你就别做，要不然你就是说是做了之后呢，你要提前的在果报成熟之前，提前的用修善法来忏悔，啊，修善法的忏悔，这个可以避免它。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在在的忏悔，每天都把这个忏悔法啊，忏悔法在我们的功课当中。要有所体现，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是我们早课当中，比如说晚课当中啊、或者我每天就念一次功课，不管怎么样，在自己的功课当中一定对于忏悔法要有所体现，因为我们造的业太多了，如果你不忏悔是不行的，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当然有些是专门的忏悔法，这个要安排进去，或者就是说是没有专门的啊，或者说不一定是专门忏悔法，其他的修法当中也可以，因为我们所念诵的这些所修的这些，其实如果你用忏悔的心，如果你吃对自己加进去，它也可以有忏罪的功能，这个一样的。诵经啊，诵金刚经也好，诵戒经也好，如果我想我来忏我的罪业，如果有这样一种忏悔的心念的话，它也可以清净自己的罪业。所以说这个忏悔的心态啊，一定这个是很重要。其实忏悔它就是一种对峙，就知道这个不好啊，知道这不好它后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要一定要有一种对峙的心态。如果是在如果是在痴心的状态中进行的，就会转为旁生。旁生呢，他一般来讲都比较呆笨的啊，他心智呢比较愚昧啊，比较愚钝，所以说经常性的一种痴心很严重啊，不知道取舍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啊睡眠很多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呢，如果痴心过剩的话，他有可能就是说是他这个如果就是说没有清净的话，他也会转旁生的。这方面我们都要好好去观察了之。万一堕落到大邪恶趣中，就必然要感受各自的痛苦。现在还好呢，我们是在以人的身份来学习这方面的一种可能会出现的后果，就是说提前打一个预防针，提前给你打预防针的机会，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病情没有就是说是蔓延之前，他会告诉你，如果你不现在这种状态你不去治疗的话，以后就是这样，那医生指着图片看你的这个以后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哇，看了之后那不得了，赶快去治疗怎么怎么样。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大德们就把以后我们也许要承受的一些后果，通过有些呢是通过这些图片的方式，就六道轮回图啊，有些是通过这样文字的方式啊，有些通过一些可能动漫或者说影视的方式体现啊，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因的果就是这样的，让我们知道这个直观的了解因和果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心呢就会有一种准备改变的一种这个思想。那么这个准备改变之后呢，我们就要去约束了。但虽然就是我们再讲过啊，要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不约束更痛苦，啊，是肯定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他有些时候呢，就是这个痛苦啊，它是必须的啊，因为我们在轮回当中时间这么长，已经染上了病了，已经染上了病了，你要去治病，你说我的病要治好啊，我也不想吃药，也不想打针，什么都痛苦都不要受，啊，每天就在试啊，就享受当中我的病就好了，那是肯定不行的。是这样，希望是很好的，但实际上的情况不可能。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想要感受这些非常非常严重的痛苦的话，那么在对峙烦恼过程当中的一些小苦，像这样一些就是说是这些小的反应啊，或者一些挣扎啊，那可能是需要的。 啊，不管怎么样呢，都会有一些痛苦挣扎的过程。那么就是说是因为如果万一没有亲近我们死，因为这个死亡嘛，我们在观修第二个引导的时候就也观修到了这个问题了，所以每个都有息息相关的。所以当我们观修的时候，这个死亡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呀、啊，啊，是不是啊？这个必定要死亡的。第二条就是说，第一个是必定要死，第二个就是不知道这个死亡什么时候来。那谁知道是等一会儿下课之后，还是说今天晚上睡下去之后明天起不来了，还是说就怎么的，还是说下个月？谁都不知道，因为在观修那个无引导的时候，他把这些就已经让你好好的观了，他的确是没有任何根据说我还可以活再活几十年，是吧？希望是说我再活500岁、500年，那就哪有可能呢？在咱们这个世界当中，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肯定会很快会死，而且就是说，绝对是死因不定的。那假如说死因不定，我们把死因不定放在这个地方看，一死了，假如说我明天就死了，但是死的时候我带了很多的业死的。那就是这个三个选项，那肯定是按照你自己的业啊，你所造的哪种业比较重，他就直接就自动就选到哪一道就投生了。所以说万一堕落这个恶趣当中呢，必然感受到第三品当中的一种种种痛苦。所以现在我们的侠满难得呢就要体现出来，侠满难得的话，就我们的侠满可以，它是可以修行的，是可以调伏的，是这样。它不是旁生，它不是一个普通人，它根本不知道忏悔这些，所以它四个修法它自然而然就把它连起来。所以很多修法它都是一个一环一个一环，每个修法内部都是相连的，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修的时候，哦，就知道了这些第四和第三相连，然后这个地方和第二生命无常相连。那现在我要怎么办呢？侠满人生就可以做这些忏悔啊、调伏的事情，这个就是侠满人生的价值。否则的话，你的侠满人生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是吧？不是说你能够过得很舒服，这个侠满人生，这个普通人也做得到的，啊，这个哈巴狗可以做到很过得很舒服，他不用操心的，挣钱是主人的事情。对吧？他只需要穿好衣服，他只需要就是说吃好东西，然后就是说是固定出去散步，他什么不用操心。那这从这个侧面来讲，他的福报比你的可能还要大。但这个有啥用呢？啊，没什么用。他也不知道忏悔啊，不知道修法，所以体现不了什么修法的价值。但是我们可能虽然苦点，但是呢，就是说可以体现修法的价值，这个就侠满人生的最大的利益，珍贵难得，就从这方面来体现的。好，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必然感受各种痛，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思维。一旦相应的四个修法自动连在一起，自动串在就连成一串的时候，马上自然而然我们的出离心就会升起来，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就这个当中就很好就可以确定。或者说这个另外一种这个堕三恶趣的另外一种算法或者前面是通过贪嗔痴的种类分别对应三恶趣，那么下面呢就是通过烦恼的程度、动机的大小分为上下三品。或者说按照烦恼的程度以及动机的大小而分为上中下三品。那么下面讲，所谓上品恶业是指贪嗔痴极其出众并且长期积累，以这样的滔天罪恶就会下堕地狱。那么上品的恶业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管是贪心也好，因为前面是说贪心是堕恶鬼的嘛，但是呢最强烈的贪心它会让我们堕地狱的，最强烈的嗔和最强烈的愚痴，这个方面是这个烦恼的一种这个出众度。那如果这个它非常出众的话，虽然是贪心，它也可以让我们堕地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贪心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贪嗔是三毒，为什么叫三毒？只要有了这个三毒，有了贪嗔痴之后呢，它就像毒药一样啊，肯定我们身体里面有哪一种毒药，那么都会让我们的身体逐渐就是说是这个失坏。所以说在相续当中如果有三毒的话，肯定就是说它的这个结果如果不调伏，肯定就是恶趣就是恶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极其出众的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就是长期积累的这个方面，就会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堕恶趣堕地狱就是堕地狱。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特别出众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个他在升起这个贪心的时候很强大，或嗔心很强大，这个是他的一种出众度。还有一个就是说虽然可能不是那么强大，但是他持续性的长期的去串习，他就根本没想到去什么长期性的串习。这样的话虽然就是说每天单个都很少，但是他通过长时间串习呢，自然而然就变得力量大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每天就是说是假如说有时候在这个世间的时候，你可能你锻炼的强度不大你没有每天练锻炼8小时什么的，但是你每天都是坚持的有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健身，那你如果这样长期的健身的话，他的身体也会特别好，这样的。他就是说是这个慢慢的，就是说是每天的强度不大，但是持续的时间长，他也可以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你就长期积累的话，他就容易从轻业变重业 啊，这个我们在学亲友书，啊，在学亲友书等的当中呢，还有聚者论亲友书当中，很多道友学过亲友书，这里面呢也是怎么样才能变成众业啊？当然就我们就知道一个是田嘛，就是说对应，对应它有说让变成为众业的，比如说缘佛菩萨啊，你去这个诽谤啊，或者正法你诽谤啊，或者父母造的业啊。啊，恩人造的业啊，这方面都是他的对境比较，就是说这个特殊的这方面容易成为众业，不管是好的坏的，都容易成为众业的，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呢，是就是说他那种烦恼很重的烦恼贪欲或者是个烦恼很重的，他容易成为众业；还就是说他的一种串学的时间长的，他也能够成为众业；还呢就是说是他那个什么，他的一种这个没有对峙力，但是虽然造了，但是有后悔心，有惭愧心。这个时候呢，他的业就不会变得很重，但是这个也没有啊，他就把就是自然呢自动的就变成了一种重业了，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有个长期积累啊，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每天都要对峙呢？就每天都要对峙，就想到要对峙啊、忏悔啊，这个其实也是让这个业减轻的一种这个方法。有这样的滔天罪恶就会堕地狱啊，造中品恶业的人会投生恶鬼。那么，如果说这个烦恼的程度是中品的，也会投恶鬼；积累下品恶业的人，则转为旁生。即便是就是说是这个轻的这样一种烦恼，轻的业，它也会就是说转为旁生。就是说，通过一种轻的一种这个烦恼造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杀生、偷盗、邪淫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它会转旁生。反正就是说，如果我们造恶业的话，它都没有一种安乐，所以这个叫做易俗果。因为现在我们讲的是十不善嘛。都是讲到了一种堕三恶趣的一种情况，这个叫易俗果。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很难承受的。所以说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叫观修身临其境，就观想成那种，我们不要观想成文字哦，观想的是观想成一种画面，画面就是我们自己在就地狱当中承受痛苦的时候是怎么样，身临其境的方式去观想，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比较容易引起的一种内心的震动，就是内心当中就容易相应。所以说，像这样慢慢，我们就可以约束好自己的行为。下面讲第二呢，是学习第二，就是等牛果，等牛果。那么这个等牛果就说是它是属于的一种这个易俗果啊，它的一种这个受了在恶趣当中受了这个易俗果比较的一些粗重的业、最大的业清净了之后呢，剩下残余的业，残余的业呢，它就会就说是这个形成这个等牛果。那么等和流等流果当中等和流，像等呢，当然就说一种相似叫等像这样的话，就因和果之间呢有相似相同的，这个叫等，就平等或者就是说是相似的意思。流呢，就是说是它的一种这种果呢是由因而流现的，由因而显现的。像就是说像这样的话，这种果报一定是前面的那种因流现下来的，就是说延续下来的，这个叫流嘛，就像河流一样，我们叫等流。平等，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平等，相似而流，相似而趋入。等呢，就是平等的意思，就是说或者说相似的意思。然后就是说因和果之间有相似度，它不会就是说是有很大的跳跃，它不会，实际上它有相似叫等。然后流呢，就是说这个果呢，一定是从这种因而有的，这个叫等流。这种果呢叫等流果。这个等流果呢分二，一呢是同行等流果，二感受等流果。所谓的等流果，是指从易俗果所牵引沦落的恶趣中解脱出来以后，获得人生时所感受的报应，这是其中一种，这个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主流的说法就是平常我们在讲等流果的时候，都是在讲这个从恶趣起来之后呢，转为人的时候它的剩余的果报，就是说主要的那些呢，在恶趣当中已经就是说是把这个业呢消尽了，所以这个消业两种。一个是被动的消，被动的消业，那就是通过感受痛苦，你受一分苦，消一分业，这个方面就是消业。还有一种就是主动的消，主动消就是什么？忏悔，修圣法这个主动的消，这个痛不需要通过痛苦来消我们的业，通过就善行来消他的业，这个也是由我们选，是吧？你可以选被动的，你就是现在你不用忏悔，反正这个业肯定要消的，怎么消？就多地狱地狱当中就被这些这个上刀山下火海或者怎么样被这个阎罗狱主折磨就是殴打等等，反正就是说很长时间在那边慢慢的消业，消完了业就是说自己的业消的差不多了，你自动就会出来的这个也是一种消业，反正这些肯定会消掉的。然后第二种就是主动的，主动的话就是现在了知了这种情况之后呢遵随佛菩萨告诉我们的忏悔法， 修善业对治等等，这个方面呢也可以抢在这个就是说痛苦恶业成熟之前把它清净掉，或者说就把它压住压服住，争取到修行的时间也可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反正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艺术嘛，一方面来讲啊，堕恶趣，从恶趣当中解脱出来之后，因为你的这个业的程度啊不能够在恶趣待了啊，你虽然你以前造恶业，但是你主要的业已经清净掉了，主要也就好像就是说你身上就说是这个有很多东西啊，很多东西呢就说是这个背了很多东西掉在河里面沉到水底了。啊，这些东西呢，其实呢都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让你成了水底。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你的上面的这个这个重的东西慢慢就是一个一个掉了。掉了之后呢，你身上的东西没有办法再让你沉到水底自然浮起来，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你还在水里，但是呢，你可能是从水底到了水面，这个可能性也是这样。所以说，你堕恶趣是很重的业。当你的这个在恶趣当中，把它的一种大部分的业通过痛苦的方式。就是说受尽之后啊，他不会再在恶趣当中待了，他自动就会转世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剩余的业怎么办呢？剩余的业是不是就说是这个清零呢？那不会清零的，然后再换一个环境，换一个身份，继续把剩余的业再清掉。但是呢，可怕是什么地方呢？可怕就是说，当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在消以前的业的时候，你还在造新的业，这个就是叫一个无名愚痴啊，是这样。他不是说你受完之后就拉倒了，没有拉倒的时候。关键就是说你在受报的时候你还在创造新的业，就似乎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那个业还没受够，而地狱的大的时间还不够长，那你还想再回去，这样的，所以说你拼命再造业。那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很可怕很恐怖的事情。所以说不学习他可能绝对不知道，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在这样就说是出来再进去，出来再进去，出来再进去，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有些事刚刚出来又进去了，这个方面就是完全不知道忏悔啊，不知道取舍，它就会有反复的来。这个就是最恐怖的事情，啊，最恐怖的事情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观修的时候，要把这个呢关进去，就彻底的对轮回失去一种，失去兴趣，不愿意在轮回当中待，也不会愿意为了在转生轮回当中的业，我不会再造了。我一定要修持一种清净的解脱法，内心当中就会慢慢的，就是与边观修的时候，随着自己观修的深入，内心当中这个感觉就慢从内心当中就浮现出来了。就开始出现越来越清晰，然后自己就可以慢慢的以前放不下的扔不掉的这些东西就慢慢就丢了，丢了怎么样了，它就一心一意的修正法了，因为的确没有啥没有真实的意义，从内心深处已经知道，从骨髓里面知道没有意义了，这个时候呢就它不会再捡起来，这方面它可能一心一意的去修持最为殊胜的正法一定会这样的。说这些呢来自于法对自己的心的改变，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法没对我们的心有改变的话，我们还是想两头抓，轮回解脱两不误，是吧？一方面我们要解脱，一方面就轮回的事情我们要抓得很紧，但是不可能的事情，下面还要讲这个绝对不可能。所以说只有相互牵制的相互牵制，你轮回的一种安乐也过不好你既然解脱到也没办法获得，然后因为我们无始以来一种就是说业惑深重的缘故呢，最后真正失败的一定是解脱，一定是这个出世间最后呢就是说一定是世间法胜利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定就通过这方面来讲的，一定要认真的观把内心当中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感受感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不真的就不会再对轮回的这个事情有任何的兴趣了，这样子。而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是这个等流果前面的这个艺术果牵引沦落堕落在恶趣的从这里面解脱出来之后，获得了人生的重新获得善趣人生。但是获得人生之后呢，他剩余的这些业还会在你的人生上面去体现，仍然会体现这样的。那么就是感受到报应这样，这个方面是人上面的一种等流果。但是呢恶趣有没有等流果也同样有。当然呢在恶趣中也有许多等同于各自业因的各自痛苦。这个也有等流，比如说你从地狱，就是说你从地狱当中出来之后有可能就堕旁生了你在旁生又继续的转在旁生，当然你是从最苦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出来了，但是呢就因为你以前曾经造的这个恶业，比如说你以前杀生很厉害呢，然后就说是这个堕地狱了，堕地狱当你在地狱当中把这个业受了差不多之后呢，你会就从地狱当中出来然后转为旁生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的剩余的业还会在你的旁生的一种身份上面继续的去成熟。所以恶趣当中也有等流果，也有等同于各自业因的各种痛苦。那我们就难道不是说 比如后面我们要讲杀生的等牛，杀生等牛，难道我们说这些狗啊、这些猫啊，它们就没有就是说短命呢？也有短命的，没有多病的也有多病的，是这样。难道没有贫穷的狗？也有啊，那野狗、流浪狗啊，那就贫穷的狗。有没有富裕的狗啊？当然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方面，它有时在恶趣的身份上面，对这个等牛，它也会有一些体现的啊，人身上仍然有体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在看的时候，恶趣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各自夜莺的各种痛苦。下面讲呢，等牛果分为同行等牛果、感受等牛果两种啊。等牛果我们要知道，一个是同行，一个是感受等牛。首先看第一个，学习第一个呢，就是同行等牛果。所谓的同行呢，就是说行就是行为哦。行为的话，就是说今生当中呢，你还会延续到前世的行为，前世所做的行为呢，还会遗传到现在你的一种身份上面，继续的喜欢造以前那种行为，这个叫同行等流。等流我们已经知道了，同行的意思就这样理解。所谓的同行等流果，就是说今世与前世所造的业相同。业就是行为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转为人的时候，你还是喜欢做再就是说以前所造的一种这个行为，以前所喜欢造的业，他仍然有这种习气在，他还是喜欢造这个。所以说类似于怎么说呢，就类似于一种恶性循环啊，是这样的。如果是放在恶业的等流果当中啊，它就属于恶性循环了。那么如果是这个善业当中呢，它就可能成了善业，就是说善的这个良性循环。所以这个就是恶性循环，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放在善业当中，有可能是良性循环。良性循环就是说每次它这个习气的话，而且很深的话啊，它都会有这个习气。但是如果就是说那种恶业当中呢，也会有恶性循环。但是这个恶性循环是不是就代表永远这样模式就不可打破了？这个也不一定。也必定内心当中还是有一些善业的，当他就是说某种业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以前的这个业也会成熟，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也会暂时的终止一段时间，暂时终止一段时间，但是他的一种习气没有消尽，所以说再就是说以后还会延续，所以他这个里面的这个业果非常的复杂，相当的复杂，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业网非常广大的，相互之间呢，我们自己相续当中的各种业的交织在一起，各种的行为，上一世的和今世的，然后今世的和在以前的。很多很多交织在一起，这个很难去真正去做一个梳理。我们的凡夫人的智慧根本也看不到，也梳理不了。那么，我们就通过佛的教言来学习，来就是说是对大的方面呢，我们做一个取舍和观修啊，引起这个出离心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呢，就是说今世和前世所造的业，是吧？行为是一种相同的、相似、相同性的。如果前世是以杀生为业为生的人，现世也喜欢杀生；如果前世是以不逾矩为业的人，现世也喜欢偷盗等。那么就是说，以前呢喜欢杀生，那么杀生堕恶趣了，堕恶趣呢从恶趣当中出来之后，转为人呢还喜欢杀生，他的习气还在，就是这样，杀生的习气仍然在。所以仍然喜欢杀生。如果以前呢就是说以不逾矩为生，以前以不逾矩为生，他通过不逾矩偷盗堕了恶趣，然后从恶趣当中出来之后呢，还是喜欢还是喜欢偷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即便是有些就是说什么呢，有些这个富翁啊，他根本不缺钱，他就是喜欢偷。你说是不是真的没有钱呢？也不是，他就觉得这个偷窃就是说好像很舒服，他那种控制不住的那种。所以我们以前看的话，就抓住了这个小偷，就是个富翁。那说是不是缺钱？根本不是缺钱啊，一个有爱好了，是这样。这个我们做业余爱好，其实就是说他的习气就是这样的啊。当然他也有他自己成富翁的业啊，但成富翁的业的时候夹杂他以前很多偷盗的习气，就是他就混在一起，就杂业成熟了。杂业成熟之后呢，就好像就很矛盾的一样。我们说你不缺钱，为什么就偷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偷，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情况也是有的。意思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以前喜欢偷东西的人，他现在可能也会有这种习气。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看我们现在的喜欢做什么，他也许就从某个层次也会反映出以前我们喜欢或曾经做过或喜欢做的什么事情。如果现在喜欢了一些不好的东西的话，那就说是我们要控制。因为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自于说这个是可能以前的带来的东西，可能不太容易改，这个是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的话，也许这个这种喜欢的东西，它就是引导我们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它又会成为再下一次的一种等流习气，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它就是说是环环相扣，你不把它斩断，不把它解开这个缘起链的话，它就说是这个还是很困难的。所以有些人在孩提时代只要见到从阴门便杀害他们， 喜欢杀生的这些人就是在感受前世荼毒生灵的等流果。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小孩子孩提时代的话，有些人就是看到虫蝇，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看到这些虫子的时候呢，就他也没有招你惹你，是这样的，反正就是喜欢把你们杀了，把你们杀死。这个方面其实也是一种这个以前喜欢杀生的一种等流，很危险的一种就说是很危险，我们很危险的意思就是说从业果的角度来讲啊，从他真正的一种趋势因果的角度来讲是比较危险的一种思想和比较危险的行为。当然就是说从世界的层面来讲倒不一定说那么危险，杀这个虫有什么危险吗？没什么危险啊，只要你没有去放炸弹呐、啊，你没有去干什么其他事情就不算是什么危险分子。但是从这个解脱啊，从这个我们关修的业果的关系来讲呢、啊、这个方面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这样的。所以喜欢杀生的这些人呢，就是在感受啊以前曾经杀害生灵的一种等流果。啊，是个等流果，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自己呢要多去学习爱护生命啊，然后就是说是尊重生命的这方面的一种教授啊，这些因果观要去学习，要去观修，然后呢对别人呢，对小孩等等也要通过这方面去教诲引导他们，这样尊重其他的生命啊，或者说爱护这些其他的一些友情，像这样尽量的给他们从小就开始就是说是教导他们，这个方面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从幼年时起，当然就是我们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尽量做啊，尽量做。但是有些时候呢，如果他的一种习气很重的话，他也不一定就是说是你讲的就要听。但是呢，就是说不管怎么说，他小时候呢还是比较容易受影响的，所以尽量呢就让他们去多看、多学、多思维这方面的一种内容。这个时候对他的一种就是说以后的一种性格等等的一种善心啊、恶心等的形成呢，他还是有起很大的作用。从幼年时起，人们由于各自前世业力所感，就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有些人喜欢残杀众生，有些人喜欢偷鸡摸狗，有些人对此毫无兴趣而热衷于行善修福。这都是前世作业旧习的惯性或者是等流果所致。那么就是说是从幼年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人就是说是这个很小的时候呢，就因为前世的业力呢，就说是喜欢杀害众生啊，就是说从小就很残暴很残忍，这个也有。有些从小就喜欢偷东西，这样的。还有些人呢，就是说小孩子就对这些恶业没有兴趣啊，很喜欢行善啊、修福啊。有些就是说小孩子很小就很善良啊，特别的善良啊。有些人就善根很深厚，有些人呢，有些时候呢就的的确确呢对于放生啊，对于就是说其他的方面呢就特别喜欢，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呢圣者转世啊，他当然也是就方面的很明显的。有些呢就是说如果是前世的修行者，前世曾经做过很深的修行呢，在今生在小时候呢他也会有这方面的体现啊，就从小对三宝自然而然也很欢喜，或者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对于帮助众生啊，或者对这些修行佛法方面他也会有很大的兴趣。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是这个禀赋了他前世的一些善根善资粮而来的。所以这些都是前世作业旧习的惯性，或者是等流果。这个惯性啊，就等流这个惯性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很好的解释这个等流，就是同心等流啊，它就是一种惯性，就以前曾经喜欢做的一种行为，相当于还没完全刹住车，它还在有一点就是还有惯性存在，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习气，我们就说一种等流嘛，一种惯性，这样子。如经云，过去生何处，当是今此生，未来生何处，当是今此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过去曾经投身到什么地方呢，就看现在的身体喜欢做什么，喜欢想什么。这个事呢就可以从由果而推因，由果推因呢就知道以前我们曾经大概做过什么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上师们说呢我们很喜欢打卦呀，很喜欢就是说请那些上师们呢有什么观察我前世是什么。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你前世是什么和你有啥关系，即便你前世是李世民又怎么样呢？相当于反正现在还是一个就是说没有钱的人啊，仍然是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众生。这个前世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并不重要啊，如果你前世是一头猪就是说一条狗了，但现在我对正法很有兴趣，那也是很好的，是这样的。一方面来讲呢没有什么大的必要，但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大概也可以分析，如果现在就是说是怎么样，他可能在以前呢曾经这方面串行过，虽然不能够说百分之百就是可以确定很细节的问题，但是比较大的方面还是可以确定的，就经常喜欢做什么可以大概推知以前，但不一定就是无间的上一世，有可能以前曾经某一世当中这样做过的。 为了生何处，当是今啊，当是啊，今此生。有时候我们也喜欢问瑜伽师空寂寞，以前以后会在哪儿投身呢？转生哪个地方呢？那有些时候他会给你讲，有些时候就为了安慰你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给你啊，就讲一些安慰性的话语啊，你会转生到善趣啊，或者以后会很好很好。那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有时候是有些是看不到，有些是看到了他可能也不能说的，或者又说是说怕说了之后呢对你以后的修行也不良影响，他也许可能引导你进啊，他就说是这个就不给你讲真实的，然后引导你去做一些改变的，有这样方面也有。所以说未来我们会转身何处呢啊，就看现在我们现在身体上正在做什么，以后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关键看现在你对极乐世界往生的一种意愿有多强。是吧，你这个信心有多强，你的意愿多强，你修了多少往生极乐世界的因。那如果你现在正在修这些，那么以后呢他就可以往生。如果你现在没有怎么修啊，以后想往生极乐世界很困难的。所以来世你要成菩萨，要怎么样，或者说今生要成佛，你要看今生你在现在在做什么。如果没有做这些今生成佛的因，那就很困难。如果没有做后世往生的因，那后世往生也很困难，是这样。如果现在我们在做杀生偷盗邪淫等等的这些恶业呢，都不用问谁啊，自己都可以自己受记，那肯定是恶趣的，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呢，从这个方面是不是确定的呢，但有些时候呢，这个修法上面它不一定就是说啊，做中间的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其他情况，是吧，真正就现在做恶业的一定要做恶趣，那我们就说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但是这个不一定对我们有多大的利益呢，如果我们说这个不一定啊，就因为有些时候也的确是啊，就现在我们精神当中有些做恶业的人，而且做很糟恶业的，他是不是决定下一次一定要做恶趣，那也不确定。我们说是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我们说这个不确定的。因为他这个后世会不会堕恶趣堕地狱，要看他现在的这个残余的业到底还有多强大，还能不能够就再支持他在人转几世。他如果这个业还能够支持他转几世，他下一次不一定马上堕恶趣的，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观修的时候思维的时候就是说不一定堕好了，那就麻烦大了。不一定堕就改变我们的一种思想了，既然不一定堕，那我就可以疏忽一点呢，我就不用那么严格去取舍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他就是不会给你修行的时候，他不会给你说把中间可能出现的也许不堕这方面，他就我们就想都不能想，观修的时候一定要弱掉，一定要把它弱化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要把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真正对我们修心起作用的这个，把它来强化来修，就我现在如果不好好修行一定会堕落去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观的时候，在思维的时候呢，那我们说如果真正看到的一种观点的思维的时候，那我们肯定知道是不一定的，不绝对不是百分之百说你现在造了这个业你后世一定会堕落去，这个是不会决定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观的时候呢，不能这样观，因为我们观的是我们的思想一放松了，很多很多的这些懈怠啊就出来了，侥幸的心，懈怠的心，给自己找了一个可以放松的理由等等都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就像我们在观无常的时候，那明天到底死不死，是吧，那就50%死，50%不死，有可能死有可能不死，这两个选项的。但是如果你选可能不死，那就好了，反正我不会死，是吧，明年不会死啊，这个时候你就会自然你的心就放松了，那你还要修什么呢，反正我不会死。但是呢，如果你把那50%拿着关啊，肯定会死，那你的心一下要绷紧了，对你的修心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就是说它虽然都是有可能是50%、50%的选项，但是你的这个方向一转，它的一种效果马上就不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可能你修到明天的时候也没有死，你看我昨天说不会死啊，真的没死。但是呢，如果你真的修的时候都带着这种思想去修的话，那么如果今天这样修，这样想，明天那样想，那就永远不会修法了。你就会一直把这个不会死不会死的心一直要拖到你真正死亡到了那一天的头一天，你还会想明天不会死，结果明天就死了，那什么都没修到，是吧，你就在这种状态中就死了。但是我就想明天会死，明天会死，每天都是没死，我每天都会想要死，但每天都没有死。那么你带着这种心态，其实累积了大量的善法，那你突然哪一天真正死了，真的死了之后你的善根已经修成了啊，你已经具有了能够把你送到善趣送到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资粮，你都够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很好。所以说有的时候修行的那个时候，他和有些时候我们就喜欢去观察，哎，不可能吧，或者不一定吧，不周遍吧，这个我们不是在觉得阴冥当中周不周遍的问题了，像呢有可能他后下一次不一定堕落，但是呢我们观修的时候一定不能这样观的， 它就是我们的心的一种因缘吧，就是我们的心怎么想，它就会朝这方面去发展。只要给你给这个心一个懈怠的理由，它马上就懈怠了。所以说，我们不能让它懈怠，不能让它懈怠的这种方法就是要朝严格的方面观。啊，如果是50%，我一定要选严格的一个，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心就可以安住在善道当中，安住在善法当中去，就是说去该做很多很多极致进账的。不仅仅是人，动物也是如此。比如药鹰或豺狼等喜爱杀生，老鼠喜欢偷盗，这些都是各自前世所造恶业的同行等流果。还有同行等流果的话，就是说是，药鹰啊，或者豺狼，他们喜欢就杀生啊，就或者说没有杀生，没有享用这些血肉就没法生存。老鼠呢，喜欢偷东西，像这样的话，也是他们前世的一些同行等流果。他即便是从地狱当中出来了，转成了老鼠，他还是喜欢偷东西，啊，转成了这样豺狼，仍然喜欢杀生，这个叫做同性等流，就是这样的。所以轮回很可怕啊！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做短期的取舍，一定要做长远的安排。做长远安排就是说，哎，你看我现在我不能，我一定不要造恶业，我一定要修善法。但是你一定要修善法，对，那肯定通过你修善法，一定会得到善趣。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关键是你的身体，你人还在轮回当中，那就永远都不可靠，永远都没有办法买到一个保险，是吧？哪有保险可买？轮回当中没有保险买的，只有一个保险，那就是出世间道。只有真正的出世间了，你才保险啊！否则在轮回当中，你暂时修善法，获得一个善趣的身份，暂时你在几十个劫当中不入恶趣，或在善趣当中享得安乐，这个几十个劫其实来讲的话，对整个轮回大河来讲。你只要把轮回放长了，这个几十个劫放一投进去，什么都看不到，泡都不冒一个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几十个劫看起来很长，但是只要把轮回拉长之后呢，它这个几十个劫就一个刹那一样，很快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我们就还是要观想，要修出离心，不能够只把眼睛盯在当前的这一段趋势上面，这个不行的，一定要盯着整个轮回，只有出轮回，才能够真实的解决这些。啊，问题才能够真实的、永远不会感受这个异熟果和这些同行等流果和下面的感受等流果和下面的增上果等等等等，这一切的轮回过患，只有解脱才能够完全远离，不解脱是永远远离不了的，啊，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是很清楚的。那么就是说，第二个问题是感受等流果。感受等流果下面讲了，十不善中每一种不善业都有两种感受等流果。那么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十不善业当中呢，每一种善业都有两种的这个等流果，是讲这个是挑主要的、重要的讲。杀生的感受等流果啊，首先是杀生嘛，杀生的感受等流果呢，也就是说前世造杀生，今生必然要感受短命多病的报应。那么其实这些讲异熟果啊，讲等流果啊，它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它这个果报呢，它是和第三品直接对应的。第三品因为讲轮回的痛苦嘛，轮回的痛苦呢，要不然就是说这些轮回的痛苦如何体现嘛，那就是就说是这些各式各样一种这个痛苦，但这个痛苦呢，只不过在第三品当中，它没有取异熟果的名称，没有取什么等流果的名称，它其实呢就是这些异熟果，要么就是异熟果，要么就是等流果，这样的，所以说它和第三品的有些内容呢，它是可以相应的，但是呢，就因为这一品呢，必定是讲业果，讲了业就讲果，是这样的，它和单纯的讲轮回过患它的侧面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好像就是轮回痛苦当中也讲过这些内容，它虽然讲的侧面不一样，但是还是可以和那个轮回痛苦的一些很多内容直接对应的，可以相辅相成，是这样的。那么又说是杀生的感受等流呢，前世造杀生，今生必然要感受短命多病的报应，就两种感受等流，一个是短命，一个是多病，这个就是杀生的感受等流。所以说，就是说，下面要解释啊，有些婴儿刚一出生就死去，完全是前世造杀业的等流果，而且这些人绝大多数在多生累世中都是刚刚出生就断气身亡。就说是这个短命啊，就说是这个有些婴儿呢是刚出生就死去了啊，这个方面就是短命，有些时候都可能就还没有出生呢可能就说是就在这个胎中就死了。要不然就被堕胎，要不然就是说是这个胎中就自然而然就死去了，要不然就是说生下来的时候刚刚生下来就死了，或者难产而死， 或者就是说生下来就死，或者就几岁或者十几岁就死，说这些都是属于短命。短命它没有不会无因无缘的，短命的话就说是这个，它就通过它的一个等流果的层面来讲，这个感受等流，感受等流对应是什么？就对应杀生的果报。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喜欢杀生的话，以后还要无数次的去感受这个啊，就感受这个短命的一种果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呢，我们要就是说发誓不杀生。然后呢，要就精进的忏悔啊，一定要精进的忏悔这样一种这个杀生的果报。第二个呢，就是相当于讲还而且是多生累世的，刚刚出生就断绝身亡的。下面来讲，还有一些人呢，从小到老一直遭受多种不同疾病的折磨，可以说有生之年几乎没有不病的时候。这些也是往事残杀殴打生灵的业报啊。像这样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从小就病，很多很多病。从小到老了，基本上就是被不同的疾病折磨，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被不同的疾病折磨的话，那么就没有不生病的时候，就说明这个是往事曾经残杀殴打过生灵的业报。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行为，以前还是很可怕的。再把这些呢，就看现在很多有情的行为，真的是很可怕的，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升起厌离心，有的时候就升起大悲菩提心。那就知道这些友情如果不知道取舍的话，正在造很多很多严重痛苦的因而不自知不自觉，像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非常可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可以通过这方面呢，就对友情的观想样大悲心，要发誓一定要精进的修行，尽快的获得觉悟的果位之后呢，帮助他们建立，因为觉悟之后它有很多的善巧方便，不像现在我们的善巧方便极其有限了。如果成了觉悟圣者之后，它有很多善巧方便去帮助众生扭转这样一种不良行为，或者就是说给他们种下一些扭转这样一种不良行为的一种因。一方面他会方方面面的去做很多很多的一种调化的手段。所以当我们生病时，不要以一直冥思苦想摆脱眼前这些疾病的医疗方案，而应当将精力放在发露忏悔往昔所造的罪业，下决心痛改前非，弃恶从善等等恶业的对治法上面。那么这个方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生病啊，在去到其他一种委员或者尤其生病的时候呢，不要一直迷失。什么叫不要一直迷失故乡？就觉得所有的解决方法就只有去看病，就吃药看医生。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呢，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是因为杀生的一种感受等流果的话，单单是去看病的话，它是不起作用的，或者它能够起到的作用相当的有限。可能就这次你生病了，你去吃个药把它压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无因无缘又起来了，这个病又开始反复发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前我们提到过有几种嘛，一种成因呢就是这种，就说这种感受等流它是感受等流，是以前的这个业因的一种果报。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病因呢，它是属于一种四大不调啊，四大不调它不是那种前因导致，就是缘，就经常去缘，这个缘呢就是你该加衣服没加啊，就这样的，你该脱衣服没脱，这个时候呢就四大不调了，或者你的饮食没有注意，这些就纯粹是只是以缘引起的，这个就吃药非常管用，是这样的。它因为就是暂时的缘嘛，只要把它的缘一终止了，它的病就好了。还有一种病呢，就是属于一种非人啊，非人就是说你得罪了某些非人，得罪某些非人之后，你通过念经啊，或者通过做佛事啊，这种病也容易就是消尽，是这样的。当然有些就是属于这些方面呢，就是属于那种前世的一种业因，前世的业因导致的。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它是前世的业因导致的。所以说呢，如果单单凭这个医疗方法，单单就是说冥思苦想呢，想通过治疗方法来就是说是彻底的消尽这个病根的话，这不行的。所以说呢，就是上师们告诉我们，一方面呢我们要做治疗，这个当然需要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还要把主要的这些呢，还是要知道这个是前因的话，多发露忏悔以前的罪业，下决心痛改前非，弃恶从善，尤其是我们说有机会的时候，要金刚萨埵法会等等这些来的时候，好好的忏悔啊，把以前的一些这个无始以来所造的一种罪业呢，认认真真的发露在金刚萨埵佛面前发露，然后发誓以后不再造，然后发菩提心摄持之后呢，念这个心咒，他又发个誓的，谁念我的名号，谁念我的心咒，我一定清净他的罪业， 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的有机会的时候，没有机会的时候是不行。所以昨天晚上档案上是讲的是也说，现在就可以念了啊。昨天晚上我听到就现在可以念，现在可以念就40万遍，反正这次的反正上次说开始可以开始，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在可以开始计数念40万啊，因为就是每天念少一点呢，可能会压力不大，压力不大，可能就尽量的可以保证一些质量啊。这样，如果你太就太赶了，也许就是说不一定能够有从容的时间去观想。但是提前一点呢，再延后一点呢，在正在法会的时候再精进一点呢，像这样的话，40万遍它念完了，而且能够尽可能保证也忏悔的质量，这个是挺好的，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只要我们有，现在真的很有福报，有机会也有上次给我们讲这些，讲这些我们知道这个前因后果，是我们现在学业因果，有时还是比较应景的一种，或者说比较及时的一种。所以就是说我们学了之后，知道这种不善和这种果报是怎么怎么样，现在还有机会，一定要忏悔，一定要好好去念这样的忏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要发出忏悔往昔所造的这些恶业，然后再辅以这些治疗手段，两方面都来的话，都是就挺好的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这些病它是通过业而引发的，如果把这个业清净了，或者清净到一定程度，或者彻底清净，或者清净到一定程度，它的根本的因没有了，那么它表面上一些留在身体上的一些病呢，它容易通过服药的方式就可以遣除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的主要的这个病根没有拔除，你想要用治疗手段去把它根本最深的这个病因去掉，那是不行的。但是你最根本的病因通过忏悔去掉了，浮在身体上面表面的这些病的病症通过药来去掉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很有效果这样。那么下面呢是不予取得感受等流果。那么不予取得感受等流果如何理解呢？前世偷盗就会感得今生受用非常贫乏，即便有一点点财产也是被抢夺或偷走等等，被迫与敌人共同享用。那么这个两个等流如何体现？第一个就是今生的受用非常贫乏，这个是第一啊，这个是两个等流果当中第一个，就是今生的受用就是很穷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生就生在穷二代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就是生下来就很穷，然后呢他就说是以后呢他也是这样，挣钱也挣不到，他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即便有受教育的机会，好比借钱受了教育了，但也就说是一毕业就失业了，然后就是他也找不到工作，一直特别穷，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没有前世没有造这个，就以前通过偷盗等等，就是说今生当中呢，因为以前偷盗的成余的这样一种这个偷盗把别人东西拿走了，让别人贫穷，那么自己的果报呢也会在今生当中贫穷，非常非常的贫穷，什么都不赚钱，想做什么都赚不了钱，就很贫穷了，是这样的。他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即便有一点点财产也是被别人就是说抢夺或者偷走，这个方面呢就有一点钱被迫与别人共同享用，经常遇到就说是这个抢东西的，经常遇到偷东西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就莫名其妙的钱就没有了，不知道出去一圈就是钱都找不到哪里去了，所以说就说是怎么样被偷的不知道，反正就没了，莫名其妙的这个就找不到了，这个消耗掉。所以说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有很多很多之间我们想不通，没什么，其实从业因果的角度来讲这个就很正常了，因为就是说你有这样一种业的话，就是说是肯定很容易自己的财富呢很容易就这样一种这个失坏，有的时候是这些自己的用具很容易就失坏了别人用的好好的，你一摸一股青烟冒起来，这个电脑就没有了，就已经没有了，就坏掉了，是这样的。然后很多时候也可能是自己的福报没有财产，我偷东西的话就是说也很容易出现这样情况。说钱呢，钱财的话也是容易被偷啊，然后就和别人享用，这些就是说以前如果喜欢偷盗了，在精神当中也容易遇到这些感受等流果这样的。现在一品如洗的那些人，与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劳作，下了大如山王般的功夫，还不如积累微微火星般的福德好。所以说现在很多一品如洗的人呢，他很想发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与其呢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劳作，下犹如山王，要续命山王这么多的一种勤奋呢，还不如呢就是积累微微火星般的福德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静静的去做一些这个积资进账，或者就是说是赔一些福报福德，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有些时候呢下面还有讲难不知业力之地，也许现在你做了遇到一个殊胜对境，今生就成熟了，即便是今生成熟不了，但是你为后世得到一些受用啊福德啊，也是种下了很多好的种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贫如洗的人呢，他就觉得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 然后他就到处去翻那个发财致富之道，怎么怎么样，然后到处去咨询啊，到处听他们讲座，怎么样发财？但其实就是在讲，如果没有福报的话，真的很非常非常困难，啊，卖什么也不赚钱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没有真正的积福报的话，就是说要真正的想要这个，获得一种财富是很困难，即便是非常勤做，但是也很困难。这个就太多了，我们也不用讲，说自己只要去好好去观察一下，到处都是。也许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没有积福报的话，修行者也是可以是很贫穷的。以前很多印度藏地汉地也有很多，现在也有很多，未来还会有很多，就是这样的。所以，也许你是一个就是说智慧不错啊，你修学佛法之后，但是呢，因为以前没有做过这些布施，或者你的布施的一种这个福德还没有成熟，那么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就是说很穷的、很贫穷的优秀的修行者。这个会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有些当然修行他是发了愿的，就以前无光尊者其中有一个前世，无光尊者其中一个前世，他就是说是发愿的，生生世世很贫穷，是吧？他最后他的发愿成熟了，他最后就很穷，有一世特别穷，就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在家瑜伽师，特别穷，就是非常找，怎么找也找不到钱，是这样的。所以说一直特别贫穷，这个也有。所以有些时候呢是发愿是这样的，发愿成熟也会有这些。有些时候就是一般的修行者呢，可能是这个他就是没有做过布施的这些善根，所以今生当中呢，就是说就是要找的一些维生的支柱也很困难的。所以怎么体现呢？就必须你要去上很长时间的班，你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获得的一些生活的支柱。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你的一种修行的时间的一种压缩还是很明显的。这个方面也是一种体现嘛，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那么就是说特别贫穷的还没有。基本上大家来讲的话，就是温饱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呢，就温饱都成问题，也特别多，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呢，把眼光放长远一点，看一看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这个有的时候还是发现这个真的不一样。有的时候到很多地方，我就会观察这些啊，我就说这些的确，你看这些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这个因果、业因果的一种问题啊，有些就这么穷。特别穷，就怎么样，他连就是说自己的吃饭的这些都找不到，然后就是要上个学找不到钱，然后很就是说看病呢，就是说好不容易借点钱看病，钱也被偷掉了，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是好可怜的事情，但有的时候讲了啊，这个业果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业果不虚啊，真的是这样体现的，富裕的人就是这样的，他什么都不缺，他根本不用操心这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方面也是业果不虚的。啊，就是看到长得好看的人，哎，我们就会想他肯定是修了恩人的，以前是；长得丑的人呢，可能是以前是嗔心大的人。这个就是早就讲得很清楚了，是这样。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是很多时候走到哪地方看都是差别太大了。这个不是说什么其他的一种原因导致的，主要还是内在的一些自己内在的一些有没有福德，或者说有没有这些偷盗的业因而导致。那如果以前做过这些准备，那么今生他就是收获季了，不管是收获痛苦还是收获安乐，他就收获了。现在我是又在收获的时候也是播种季，是吧？也是我们也是为后世在播种的。你怎么播？播什么种？那就看你自己去分析嘛，观察嘛。要不然你播下很多以后安乐的这些种子，要不然你就播下以后痛苦的种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知道取舍呢，其实我们已经没办法回到过去去改变我们现在的情况了，回不过去了。但现在我们可以改变以后的，我们以后到底是贫穷吗？还是这种富裕吗？还是说走轮回的道呢？还是走解脱的道呢？等等，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关键还是说，不管怎么分析呢，反正现在已经是这样了，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就要考虑以后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就是这样的。尤其是现在怎么做来选择一个以后的一种果，其实现在我们的一种。现在我们的一种安乐和现在我们痛苦，从某个侧面来讲，也是我们自己选的。当我们前世的时候，我们自己做的选项，我们按了按钮，是按你不管按的是什么，反正你以前自己选择的，你选择了你现在贫穷的路，你现在就贫穷。你如果选择了你做了很多福报布施上供下施，你现在就富裕。现在也是选择面临另外一种选择，第二期选择怎么选啊？你是选择以后还是这样吗？还是选择怎么怎么样？当然我们都不愿意，很多人除了一些修行者。他发愿，我就是生生世贫穷啊，怎么样？他出的这个是另当别论。一般的人他可能都不会选这个很贫穷啊，怎么怎么样？他肯定选就富裕啊，怎么怎么样？但如果要真正要这样选呢，必须要知道因果之道，这个是与因果缘起嘛。这个不是说什么样的道德规范的问题，这个不是道德规范，因果不是道德规范，因果是自然法则，因缘法则是不管你相不相信，它就是这样的。你做了相应的，它的一种因果因缘之道， 也就是相应的得到他一种果。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没有任何人去操纵它，操纵的就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这种认知，是这样。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做？这个是我们选择权在我们这儿。如果选择权不在我们这儿，那就很悲哀了，是这样。我必须要讨好那些天神呢，要用很多去讨好他们，这个不需要。现在就是你知道了这个之后呢，你自己就可以去做调整。首先是心先向善。心显善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做很多很多这种善业。做了善业之后呢，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就可以改变扭转你的人生。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事实上如果自己没有以往昔布施果而发财致富的福分，就算是今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会有什么收益效果。所以事实上呢，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就是说是这个通过以前布施别人的一种因而导致的一种这个布施果而发财致富的福分的话，今生当中就是这个因缘没成熟，即便今生当中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现在很多就是这样，投资什么都失败，不管就是说看到这个股票涨了也投进去好了，马上就是这个就是亏损这样的。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很多时候起早摸黑的去做很多生意，但是就是还是不赚钱，不管怎么样是不赚钱，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因缘就让你就是根本没有什么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了没什么收获，这个主要还是内在的一种善因没有或者这个就是主要的因没有，你即便是缘上面做再多没有用所以就像我们说这个田地里面，这个田里面你没有播过种子，你说我很勤奋我每天三点钟就起来耕田我每天就是说是浇五趟水怎么怎么样，我的肥料是最好的，你这些没有用是吧，就要长成杂草去了。所以你没有这个什么，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种子，主要的因没有，你再怎么在缘上面勤做那是没有用的，是这样的。或者你的这个虽然有种子，但你这个种子是一种不好的种子，不是良种，种子的性能不好，你很勤做它能够长出来，但是你要想我的勤作和我想得到的成正比那不行。为什么？因为一个种子力量太弱了。所以你的种子力量弱，你勤作了你可以得到一些，如果你根本没有种子的话，你再怎么勤作完全没办法，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是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些人有时候呢就是说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规律，一个规律我们要知道。如果就是说我们的确是很贫穷或者说没办法就说是这个获得我们想要过的那种好的生活的话，我们还是要想一想，其实主要是我们的主因，内心当中的这个主要的一种财富的因，这个是不具足的不具足，或者说具足但它没有成熟。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我们以前做过这个因，但是它时间没有成熟的话，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修财神，通过修财神可以把你的以前造过的因提前让你成熟了，提前就是说你的存在银行里面的钱还没有到期，你就走一个什么程序把它钱提出来首先用了，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这个是你的钱，你可以提前拿出来用，没有你们在就像没有存钱，你再去走什么关系没有用，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财神法它有作用，但是要关待你自己有这个因。你如果曾经做过布施你修这个地藏菩萨也好，你修财神也好，他的工作就是帮助你把这个提前体现，把你的存在的这个你就曾经布施的这个让它提前成熟，那你现在用了之后呢，你用这个来集资进账用这个来集资进账，这个是可以的。就是很多地方讲如果你没有福报的话他没有办法帮助，因为有些财神他也是佛菩萨化现的，他的悲心很强盛，是吧，不可能说你去求他才帮助你了，而是说你有这样的善根，然后再加上去念他的心咒，这个因缘接上了，接上这个因缘之后，他可以从他的一种方法去帮助你提前把你的善根来成熟。如果你完全没有那就没办法，后面我们还讲这方面的内容，还有一些这方面的内容还要讲。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是这个原因。所以说我现在不管怎么样贫穷不管再怎么样呢，我不能够怨天尤人我尽量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刚才就是说是升起出离心或者开始做很多集资进账的一种这个修行，这个方面是正确的一种选择。而看看大多数明抢明夺的土匪以及偷盗暗盗暗偷暗盗的盗贼每次所获的赃物，如果他们经常性获得那么多，恐怕整个大地也难以容纳。可事实上那些以光天化日 强抢以及趁人不备暗偷度日的人们，最终却往往因为山穷水尽而落得个饿死的下场。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在观察就是现实当中啊，很多这个土匪啊就是说小偷啊，如果就是说有些时候看到一抢就抢很多钱，就偷的话一得手之后就偷得了很多。那么如果经常性获得那么多的话，可能整个大地的中就是说没办法容纳的。但是呢就是说通过这些抢啊偷啊生活的人，最后呢都是没有说是很富裕的，都是就是说是这个山穷水尽落得饿死的下场，是这样子。真正通过偷盗发家致富的非常非常少啊，就是他的恶习气啊或者怎么样，他反正就是说很容易这个钱就消耗了，很多就偷来之后抢来之后就大肆的挥霍，很快又没了，又开始去偷，乃至于最后被抓住然后被判刑为止，是这样。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没有福报的话，就通过这些也没办法就是说是真实的获得一种稳定性的财富。那些商人或享用性财之人等，无论蒙取了何等丰厚的财力，也没有得到什么益处。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就是说如果没有福报的话，即便就是说通过经商或者说享用性财的方式获得一些丰厚的财产，最后来讲呢还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这现象是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自身具备往昔布施的果报，那么不费吹灰之力也会拥有一生用不完的财物啊，这个也有很多了，是不管是哪个地方呢，就是说有些呢就是说是生下来就是生在了一些富裕的家庭当中，他根本不用操心这些。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很早就可以看到一些很轻松的能够赚钱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说他一看到这个商机他一投进去就赚了。啊，别人去复制不行，这样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怎么样费力，他就会很自然的就拥有一生用不完的财物。如果你实在想财富源源不断滚滚而来，那必须勤奋努力，上供下施。所以如果这个就是一种因缘法则啊，如果我们想要这个财富源源不断的来，那就必须要这个非常勤奋努力的上供下施。上供下施是获得财富的一种主要的因的一种获得方法，其他的一种辛勤劳作呢只是缘上面努力，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去最大的一种要获取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能够播在田里面的一个种子，我们要去寻找那个，这个种子就叫做善根，这个叫做上供下施，获得了一种善根，这个要获得。获得这个之后呢，有的时候你这个有些时候就随便你把这个种子随便撒了一个地方，它就自然长起来很大，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稍微去勤作耕耘啊，稍微勤作去耕耘一下，它也会很容易获得很多的一种财富，得到很多的一种回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就是说源源不断的去这个获得财富了，就上供下施。所以说就是说在佛法当中呢，他这个就是第一个修法就是供养啊，就是供养或者布施嘛，我们说六度之首。六度之首呢就首先要修布施度。布施度它有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必要性啊，我们在学金砖论等等当中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布施它并不是真正让我们财源源源不断的一种方法，它有很多很多的必要。但是呢这个是个规律。如果你经常性的上供下施，它一定是就获得一种这个善根啊，这种就是源源不断，这个成熟之后呢源源不断获得很多财富。所以最后你说不要不要可以了，他还挡不住，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种财富呢就源源不断的就滚滚而来。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勤奋的努力上供下施。本来在这个业力之地的南瞻部洲，前半生造业，大多数后半生就会成熟果报。倘若遇到一个殊胜的福田，那么转眼之间也会得到好报。所以说南瞻部洲是叫业力之地啊，业力之地就是说这个业果很容易成熟的地方，叫做业力之地。所以说这个业力之地，在南瞻部洲的这个业力之地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就像造什么因很快成熟，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前半生造业，后半生就成熟，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有的。或者如果你遇到一个殊胜的福田，转眼之间也会获得好报的，这个也有。所以说就是说法王瑞宝大人上经常提啊，我们在讲课也经常提。所以说就是说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在今生当中成为果报，讲最多的就是共生啊，共生。共生的话给僧众供养饮食，共生主要是供养饮食，僧众好，不是一两个人，就是说给僧众供养这个饮食，就比如说我们说给僧团打斋啊供斋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如果你供养僧众，这个果报今生成熟的一种典型的就讲最多的就是一个。所以如果有因缘的时候呢，就是说嘛，如果有因缘的时候呢，就可以去选择一些共生 共生呢，他就说通过他的，因为僧团他修行的僧团的手持清净戒律的力量，还就是说文思修的力量，它是一个很殊胜的特殊的对境。所以说，如果对这样一种特殊的对境去供养的话，很快成熟的。啊，就是这样的方面也有，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加持力特别大的一些福田呐、啊、佛像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去做这些，比如说大昭寺有些地方的一些佛佛像刷经啊、供养啊，有的时候它也很快，因为它本身的技术的一种加持力就在这儿。还有很多这些证悟很深的这些一些这个修行者、瑜伽师啊、大德上师啊等等，这一方面的话，它也是一个殊胜福田。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如果能够去清净心去做一些供养啊，也可以。有些是布施一些很可怜的众生。不是很可怜的众生，他也可以很快成熟，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知道，如果要改变的话，要改变现在的现状，我们要尽量的去做这些，通过清净心去做啊。如果清净心啊心不清净的话，他也不一定能够就获得很圆满的果报。可以说，为了发财而挖空心思，使用欺骗手段来经商，或者一门心思赚一门心思干一些偷盗等勾当的人，心里所想与身体所行往往都是相反，最终的结果只会是在宿劫之中，也脱离不了恶鬼处。所以说，可以说呢，挖空心思想就赚钱，通过欺骗的手段经商，或者是一门心思的偷盗等勾当的人，心中所想的是得到安乐，身体所行的行为呢是获得痛苦的因，所以他的所思和所行呢就背道而驰了。所以说他想要通过这个方式让自己获得一种快乐，但是他的结果呢是在很多劫当中都离不开恶鬼处，因为他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偷盗了盗取了别人的财物，所以他的果报呢就非常的痛苦了。今生今世也是同样，到头来或者以业力感召而变得越来越穷，越来越惨。就是说是如果是经常性的是做偷盗等的一种恶业的话，今生当中他也会越来越穷，他的一种这个财富呢越来越少啊，他有时候越来越凄惨，或者拥有微乎其微的财产也没有权利享用。有的时候虽然得到一些钱呢，但是没有权享用，不管是什么因缘，他反正就是不敢用不敢动，也没有权利去享用，这方面也是有的啊。这方面有些钱呢就冻结掉了，或者有些钱呢反正就是没办法借给别人，自己收不回来，这方面也是属于有一些财产呢也是没有权利享用的一种体现吧。或者呢由自己吝啬的原因而导致自己越是富裕就越发觉得贫困寒酸一无所有，这个呢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钱不多的时候呢，他还是比较的一种愿意做一些供养啊，或者做一些布施啊这些。但有的时候呢，越来越富裕的时候，他越来越吝啬了。这个也是一种，就说是什么呢？导致自己的一种财富没办法成熟，或者一种吝啬的因导致的吧。所以说，就说是越富裕呢，就越觉得自己没有钱，越觉得自己就说是这个非常寒酸，是这样的。说这个也是一种恶鬼心态。或者他的财产反而成了恶业之因等等，他虽然有很多钱，但他的财产呢变成了恶业之因，他用这个财产就造多地狱的因，用这个钱呢就造造这个恶鬼的旁生的因啊，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可怜的。有些人虽然拥有财产，但却没有派上用场，简直就成了恶鬼守护保障一样。所以有些人的钱特别多，但是这个财产用不上。所以有些富裕的人呢，就是说你像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富裕的人，世界各地都有这些房子啊，都有别墅，但是根本就是很多都是空的，家里买十几二十辆车啊，就基本上不开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些财产就相当于放到这儿就没什么用的啊，好像就是守财恶鬼一样。守财恶鬼是什么意思呢？就有一种恶鬼叫守财恶鬼，他有很多财产，但是他就是天天守护，他就守护这个就是也不用。他就像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不用，说有些时候一些有富裕的人呢，他就说是这个很多财产用不上，有的时候他就觉得就不能用，用了就少了，哎，用了我的钱就少，但是已经太多了，几辈子用完了，他还是觉得我就用了之后就好，就好像就是损失很多东西一样。说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一种这个就是说吝啬的心了。如果这些方面的话，有些时候说如果有这个心态，基本上他已经恶鬼的习气已经差不多形成了。是这样，只要一死，他现在已经成了走在恶鬼了。一死了之后，就真正堕落了一种真实的恶鬼当中去的。这种在有些经论当中呢，也经常讲，是这样。所以说，这些财富呢，就最好的呢，有些时候就是说，对你的修道，或者对佛法的弘扬啊，或者对其他众生有帮助的，这个是最好的使用，啊，最好的使用方式就是说自己最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就啊最大利益利益他人。 然后呢，就是说是要不然的话，就说是这个什么，要不然就是说自己用也给别人用啊，自己也给别人用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啊，就用这个财富让自己过得很快乐，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只是自己用啊，舍不得给别人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也自己也不用啊，也不给别人用，是这样。这个这就是财，就是这些吃的就堆在家里烂掉。那就是扔垃圾箱里面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很多这些衣服放那儿，反正就是说也不穿，最后就是，要不然就是过时了，要不然就是什么就扔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要不然就是说你用不了，就提前的给别人用，是吧？要不然你自己把它吃了，要不然你自己用了也行，是这样的。要不然你就是说把这些钱财，你就去做一些为了解脱啊，为了这些利益其他众生啊，或者为了佛法的弘扬啊，把这些用在该用的地方，这些都是很好的。但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吝啬。不敢用，舍不得用啊，自己也不用啊，别人更不用说了，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是给别人用很大方啊，自己对自己很吝啬，这个也挺好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只要给别人帮助，他就特别特别大方。他如果给自己买件新衣服啊，这个好像是不行，精打细算的怎么样？说这个方面呢，他可能就是说利他心很重啊，这个也挺好，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他就是也给别人用，自己也用，这个也有很多啊。有些人就是说是很多不同的情况。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财产这个东西啊，这个钱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你也可以就是说让你可以因为这个得到快乐，也可以因为这个痛苦，也可以因为这个得到这种善根，也可以因为这个呢就说是得到恶业，可以因为这个上升，也可以因为这个下堕，是吧？也可以因为这个就获得出定轮回啊，然后这种解脱，你可以因为这个流转轮回。所以到底你怎么用，你看你自己啊，看你自己的一种认识的一种程度，认识好了啊，这些东西呢就越多越好；认识不好呢，这个东西越多了，对自己越不好啊，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有钱太多的人，他不单单是就是说对自他没有利益，而且就是财富很多的话，就是说对自他很大的伤害，不单是自己造业，而且伤害很多众生啊。这个方面，这个财富就是还不如没有的好，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我们要知道啊，这方面很多差别。因此，对于外表上，啊，看起来似乎财力十足的那些富翁，如果好好观察他们的财产，如果没有能用在作为今生与来世幸福之因的正法上和丰衣足食的生活问题上，那么他们比穷人更可怜。这个问题刚刚我们讲过了啊，是这样的。要不然你就用在正法，要不然你自己用。如果什么都不用的话，那就比就是说穷人还要可怜的。而且他们现在就已经感受了恶鬼的等流果，已经差不多属于恶鬼的等流果了。一方面是恶鬼的等流果，一方面死了之后可能就又回到恶鬼道了。这个等流果就马上就转变成艺术果啊！现在因为你的恶鬼的因，你现在不断的造，不断的造，所以现在牵命嘛，牵命心啊、贪欲啊这些方面就是恶鬼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是以前的恶鬼的等流，然后现在恶鬼等流之后，你马上一死了之后又重新回到艺术，又是变成恶鬼道了，是这样的。说这完全是不清净不是的报应。所以这个方面呢，是属于就前面是讲了这么多的一种内容呢，它属于一种这个不清净布施。不清净布施呢，有的时候呢，什么叫不清净布施？要么就是心态不好，那布施的时候是心态不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不清净的布施。就有的时候你为了办事情，你去做一些布施，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不一定是布施，啊，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为了得到某种赞叹呢，你去布施。也是不清净的布施。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你把这些毒药啊，把这些其他的酒烟呐、这些做布施，你说是不是布施呢？这也是布施，但是不清净。为什么？对别人有伤害。所以这方面也是属于不清净的布施。所以说这个不清净的布施，他就会感受这些果报方面也是不圆满、不清净的。要不然就是说你得到的财富受用不了，要不然就是说是你通过这些财富呢，就让自己没办法获得安乐，就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差别。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要布施的话，发一个清净的心。啊，就说去布施，然后呢，就是说最好呢是通过菩提心、菩提心摄持、利他的心去做布施，因为我们可以做得到，啊，可以做得到这个。所以我们要做布施的时候呢，我们就通过清净的心呢做布施，哪怕我们就供完水之后呢，把这个供水啊就撒出去之后呢，布施给恶鬼啊，这方面其实也是为了这些恶鬼的一种利益，我们做一些这样一种布施也是挺好的。还有看到这些就是说是有情的时候呢，不管怎么说。啊，就是为了利益他，为了成佛，然后布施，这个都是非常好。所以说，如果就是不清净的布施呢，它的报应呢，它也是不好的。所以说，你在做布施的时候，什么样的因，它的果报呢，就会如应的成熟。啊，今天我们的课呢，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的不赞能把谢讲，这个呢，瓦龙车白。 这辈子你做了做了修。